事方式和你的悔改是不对称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啊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异象是来自天上的。那么这个异象从什么时候他得到这个异象呢？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三到六节啊，那会儿呢，保罗的名字他还叫扫罗啊，他叫扫罗，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啊，他是受过良好的一个神学训练的，但是呢，他却来逼迫基督徒，来逼迫耶稣啊，这个是非常的特别啊。其实呢，今天也屡见不鲜。那么扫罗行路呢，就追到了大马色。大马色我们知道，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啊，他的首都大马士革，他已经追出了什么巴勒斯坦地啊。他的宗教狂热啊，他的那种热心啊，却用错了地方啊。那么当他来追杀的时候呢，就突然从天上发光，这个光是来自天上啊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站不住了啊，他就扑倒在地。这会儿呢，他就听见有声音来对他说：“说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弟兄姐妹，有什么能够逼迫耶稣啊？但是呢，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啊。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来去逼迫基督徒，他里边充满了那个宗教的热情，但是呢，他却不知道这位主是谁。说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主后边接着就说什么呢？起来进城去，你当做你的事，必有人来告诉你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行事当止的。当止的时候我们要止住，当行的时候我们要行啊。所以在这干什么呢？你不要再去追了，你不要再在这个错误的这个路上呢再继续发展下去啊。干什么呢？你要进城去，你要做你当做的事。弟兄姐妹啊，今天什么事是我们当做的？什么事是我们不当做的？什么事是神他急在心头的事？什么事是可以缓一缓的事？所以在这里说什么？你要去做当做的事，必有人来告诉你。而且呢，有两段经文和这段经文都是相似的。那么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保罗啊，他亲自做的见证啊，和这个段经文是完全一样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是他一生的异象啊，就好像当年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变化山啊，当他看到耶稣在变化山上的异象，这个异象成为他们一生的使命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不知道我们神有没有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其实都是由他的呼召，都是由他的意向和使命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遵从他的使命，而不是消灭他的感动？第二个就是意向产生使命。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大光照了他以后，这个大光就干什么呢？产生使命。什么使命？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主向我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”啊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是我差你，不是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没有志愿军啊，我们都是什么呀？奉差啊，有上帝，有圣灵的感动，有上帝在我们身上特别的使命啊。要叫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后边提到了五个方面，哪五个方面呢？就是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要打开眼睛。弟兄姐妹，难道说我们没打开眼睛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有眼，却是无珠。我们虽然能够看见物质的东西，我们却看不见属灵的。是要干什么？打开我们里边那个眼，啊，所以叫打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开过这个眼的时候，我们在黑暗里还有最终之乐。我们在黑暗里，我们不知道光明啊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当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这个黑暗是多么的可怕。所以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第二个，啊，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向上帝。在这个世界上有第三条路吗？你不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 你就是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，没有第三条路。那引到永生的门是宽，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人也少；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找人也多。没有第三条路。啊，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东西都是两个两个的树，都是两棵树，对不对？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啊，好树和坏树，啊，光和暗，啊，善和恶，啊，黑暗和光明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要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来归向上帝。本来我们是在世界里面，我们是由肉身所生，我们生出来要抓世界，我们为了眼前的好处，为了我们自我的利益。但是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光，啊，我们要跟随那光，这个客体的光要成为主体的光，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光。所以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啊，从撒旦下归向上帝。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弟兄姐妹啊，谁能赦罪？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名字你可以靠着得救呢？耶稣的名字不是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吗？唯有他，为什么？因为唯有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弟兄姐妹。说又因我得蒙赦罪。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？我们常常我们自己说，有一天我们能够进天国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到天国里边，打扫打扫厕所，擦擦桌子，扫扫地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从来不敢想这个基业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天国还需要刷厕所吗？我们同有儿子的身份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同只有儿子才有基业，我们不是仆人的身份。在旧约我们知道都是先知书，是不是？但是到了新约是什么？是家书。我们同得儿子的身份，弟兄姐妹，身份不一样了，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地位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。但是我们今天还用地上的活法去活天上的样式吗？我们不是要用天上的样式在地上要活出基督叫我们活出的样式来吗？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，所以要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第三个是吧？这个写错了，第二个，第三个啊，对不起，使命带动生命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分五个层次来讲啊，因为圣经里面它是讲到五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使命的艰巨性，啊，主向我说：“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”外邦人，从广义上讲，你要离开本地本家父家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对亚伯拉罕当年的呼召也是这个样，啊，他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。从狭义上讲，他是离开乌尔那个地方；从广义上讲，他叫我们，虽然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却不照着地上的活法去活，你知道吗？他叫我们活出一个什么天上的意象的生活来。我们虽然上帝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地，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干什么？彰显他的荣耀，叫我们在地上干什么？来完成他的使命。在地上干什么？来使我们的生命被他塑造。这就是使命带动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你要离开本地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地，我们不属于这个地，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地上。离开本族，今天在大陆上啊，有的人就说啊，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。我说真是这样吗？信了耶稣就不爱国了吗？我说你怎么爱的国？我说哪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都巴不得自己的同胞都能够得救，你知道吗？都愿意同得 上帝的恩典，怎么会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？但是我们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，因为上帝的救恩是普世性的，他要救所有的人，但是只对那些承认他名的人产生功效。本族附加离开传统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今天很多的传统的辖制，在大陆上很多的传统啊，有的人说的，我不能信主啊，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能烧香了啊，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能啊，我父母死了就不能去哭了啊，等他们死了我再信耶稣啊，很多的这种传统的东西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要离开你的本族附加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从一个层次上讲，从另一个层次上讲，就是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。这里讲到什么东西？弟兄姐妹啊，外邦人就在我们面前，距离虽然近，心却特别远，你知道吧？弟兄和姐妹，真的，在世界上，你走到哪里去？一说我们的信仰相同，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我们同有一心一喜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里边怎么样？充满了感恩，是不是？邻胞胜于同胞亲。但是一个外邦人，当我们和他谈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啊，真的，虽然在人之间没有距离，但是心的距离却非常遥远。这里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？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一切今天不认识他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我们福音的对象。其实在福音的层面上来讲，没有前方和后方啊。你说今天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逼迫，是不是？难道说美国就没有逼迫吗？我说大陆是硬逼迫，美国是软逼迫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能够撑过硬逼迫，但是在软逼迫方面他却缴械投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个逼迫是世界性的。耶稣一来到世界上，弟兄姐妹，他就受逼迫，从他一生下来他就受逼迫，一直到大有一天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时候，他说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的时候，学生不能大过先生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逼迫并不能叫我们缴械投降，逼迫却正好来操练我们信仰的执着和我们的意志。我们知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我们把我们的自己怎么样交在上帝手里，使我们今生短暂的生命产生永恒的价值啊！虽然你要去啊，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，啊，这里讲到了什么使命的艰巨性，啊，这个使命是非常啊不容易的，弟兄姐妹，啊，真的有很多的未知之数啊，很多的未知之数，甚至于在诗篇23篇里面讲到了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哇，弟兄姐妹，死荫的幽谷可不可怕？但是我却不怕遭害，因为这里讲到什么，我虽行过。他不是说进入，你看见没有？进入进去以后出不来了，经过怎么样山清水尽，但是有柳暗花明的那个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使命是艰巨的啊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主的保守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主耶稣把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10章啊两个两个拆出去的时候，他是说了一句话，吓死人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们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。听姐妹啊，我们出去像羊进入狼群一样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从人的角度上来看，我们是弱者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要活出一个谦卑良善温柔的生命来。打你的右脸左脸由他打，拿你的里衣外衣由他拿去，叫你陪他走一里路，你要陪他怎么样走两里路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法生存没有？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抢都抢不来，夺都夺不来的，你却在那谦让。弟兄姐妹，说主耶稣说，你们出去像羊 进入狼群一样，弟兄姐妹。羊进入狼群的后果是什么？很多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事儿就说了，啊，太可怕了，那我也要变成狼才好呢。但是你知道，你一定是儿女的身份，儿子的身份，你虽然装出那个狼的样子来，那个狼并不怕你，我跟你说。但是你正好要活出那个温柔良善的生命来，弟兄姐妹，你心里才有什么平安和喜乐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我们像羊一样，但是我们的主人有耶稣基督。羊软弱，但是他有牧人。但是神也给了我们一个主导的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要灵巧像蛇，要驯良像鸽子。怎么叫灵巧像蛇？不是想学蛇的坏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边讲了蛇，蛇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除了挂在杆子上那个铜蛇之外。但是这里讲的蛇是说的什么东西呢？说这城捉你们，你们就要怎么样跑到那城去，就是你不要和这个蛇作对。打草惊蛇大家知道吧？你上山的时候你看不见蛇吧？其实有没有蛇？有蛇，你不知道就是了。啊，蛇你打草它就早的就藏起来了，躲起来了。它叫我们怎么样灵巧，你不要去和那些那些恶势力啊，那些血气的势力和他去作对。这城说你们要跑到那城去，你们去躲避嘛。驯良像鸽子，什么叫驯良像鸽子？驯良的鸽子一定是信鸽，你知道吗？信鸽怎么样？它有坚硬意志。所以圣经里边说，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？必然得救。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圣经自己解释圣经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却不怕遭害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。他是养活麻雀的神，他是孤儿寡妇的神，少壮狮子尚且忍饥挨饿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，反而羊在什么？在仇敌面前为他摆设筵席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保守我们，但是我们要遵从他的命令。我们一生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就是一个功课，也是一个使命，其实就是顺服他。弟兄姐妹，他有意向，你顺服他的意向；他有使命，你顺服他的使命。我们的功用就是顺服啊。第二个，使命的重要性。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啊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弟兄姐妹啊，真的，你如果不去亲眼目睹，不去亲临实境，弟兄姐妹啊，你不知道那个感受啊，对你的那个冲击力有多大。这边这个啊，是一个艾滋病的一个姐妹，叫楠楠啊，25岁，她的生命已经定格在25岁上。为什么？她已经离开世界了，没有人去管他，房间里边恶臭，父母全是艾滋病，都是弟兄教会里边的姐妹去关照他啊，把福音传给他。后来就问他说，你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去见神，你害不害怕？他说，我期待这一天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看着这些活生生的生命，这么年轻的生命摆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因着罪的关系，因着世界这个污秽的关系，弟兄姐妹，当然了，他不是因着性的关系，这个姐妹是因着去卖血的关系啊，去卖血啊，卖了血干什么？要建房子。他这个房子建起来了，但是他死了，你看见没有啊？所以人很多的愚昧啊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些，实在是他们需要福音啊，需要上帝的话啊。你看这些儿童啊，这些儿童，很多的儿童叫留守儿童，父母出去打工，孩子丢在家里，甚至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都是艾滋病患者，他们就把孩子放在家里叫他们带，这孩子就和野孩子一样 教会的职责就是把这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，是他从小就走神教他走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。这孩子真是盼望着他们一个星期去一次，盼望着这一天啊，他们能够在一起学习上帝的话，一起来唱歌，一起来表演，啊，一起来做一个集体活动，啊，他们都很守规矩。这孩子，你看这个年轻的人啊，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就像没有这个牧人的羊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目标，他们就是想干什么呢？就是想挣钱。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就问他说：“你长大了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以后我要当贪官。”他说当贪官。那我就问那个小姑娘说：“你以后要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做贪官的话，我做他的二奶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价值观，弟兄姐妹，好笑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在这个黑暗里面，人颠倒是非。”不明是非了。美国不是一样吗？科技这么发达，啊，电子时代，啊，现在汽车都不用人操纵了，无人驾驶，但是上厕所却不会上了，你看见没有？科技的高峰，但是道德的低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那个最那张画，那个小姑娘在那祷告的，我非常受感动。弟兄姐妹，我都想把她放到挂历上去。啊，她那种虔诚，在上帝面前那种对上帝的那种依赖啊，那种把自己能够交给他。后来我问她这个小姑娘的时候，小姑娘说，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了，去世了。他的母亲改嫁了，他现在就跟着他的爷爷和奶奶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你去看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要干什么？叫真的叫我们的同胞，叫这个我们自己的亲人，他们能够早点的打开他们的眼睛。虽然今天他们还执迷不悟，他们觉得他们有钱，或者是甚至是没有钱，他们也不信。但是我们想，我们为了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啊，付上我们传福音的代价，我们尽上我们人当尽的本分，我们把它交给神，神有一天要开他们的眼，弟兄姐妹啊，使他们能够归向我们的神。第三个就是使命的执着性，啊，亚基伯王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弟兄姐妹啊，我看了这句话以后，我就想到了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在海外读神学的时候，那个曾林芳老牧师，啊，他17岁，他的祖上是曾国藩啊，他们这个家族的，他家里一辈子都是做官的，他从湖南做官做到这个福建，但是他从17岁，他得了神之后，他一生无怨无悔。一直到90多岁被神接去，他经常说：“我有什么资格活这么大年纪？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真是看了这些老仆人，甚至老仆人，虽然这些老仆人现在都不在了，但是他们的很多的事迹，他们很多的生命的见证，却定格在我们的心里。他们那种执着，一生在上帝面前，啊，那种甘心的摆上。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读经，一生读经都是跪着读经，你知道吧？说他写了第一本华人第一本释经学和这个解经书，啊，讲道学和释经学，他是第一个写的。他就跪在床那个地方，把所有的书都摆在那儿，让看看书。他也没有电脑那会儿，就是把一些版本的圣经摆在一起看。神就给他亮光，他那种虔诚在上帝面前，弟兄姐妹，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，使我们能够怎么在我们的信仰里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执着，啊，我们要执着。所以保罗就是说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。弟兄姐妹啊，来自天上的使命乃是一生的执着，一生的执着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认准了这条路，这条路是他的路，虽然这条路是窄路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通向永生的路。所以说呢，彼得啊，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虽然他常常说话说错话，但是有一次说话说得非常好，说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弟兄姐妹，他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？我们还归从金钱吗？归从穆罕默德吗？归从释迦牟尼吗？神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，我们只有在他的面前才能做完全的人。你在释迦牟尼面前做完全人，在孔子面前做完全的人，他们自己都不完全，对不对？没有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弟兄姐妹啊。说是来自天的使命是一生的执着，今天的生活是昨天抉择的结果，今天的选择是明天结果的原因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啊。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愿意往后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老子啊，以前干过什么什么事啊，我曾经做过什么什么事，就能看看那个以前做过什么事。魔鬼撒旦呢，是叫你往前看，是不是？你要去祷告了，哎呀太累了，明天再祷告吧。要去来聚会了，今天是宣教年会啊，听说有一个老高去讲，但是下雨啊，哎呀算了吧，就不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魔鬼撒旦叫我们明天再说，但是神叫我们把握住今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不得胜何谈明天啊。所以今天的生活是昨天抉择的结果，今天的选择是的结果是怎么样，是结果的是明天的原因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第四个就是使命的目标性，说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弟兄姐妹啊，你知道神叫我们活在地上做什么吗？你觉得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任务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在中国大陆上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一到教会里边来就说：“哎呀，累死了，好像到教会里边来休息休息一样。”啊，一到社会就累死了，忙死了，一天都好几个死，是吧？但是我说弟兄姐妹啊，我说你们一定要知道，教会是你的主业，其他的是你的副业，你不要本末倒置。有一天到天家，你知道上帝看重什么东西，他计算你的时间在哪里，他怎么样计算你在地上活的时间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人呢，一定是一个见证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单是礼拜天的见证，我们常常是礼拜天的见证，是不是？礼拜天到教会里边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打扮打扮，是吧？啊，有时候我的亲眼知道的，刚和吵完了，夫妻两个人刚吵完了，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才不是个东西了，我要去聚会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到了教会里边来，哎，感谢主啊，马上就变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是时时处处的基督徒，不是哪一时刻的基督徒。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平衡的发展啊。所以为族做见证是以自我的生命流露为版本的。弟兄姐妹，不是我们为族做见证做一件事的见证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见证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吗？在大路上，一些弟兄姐妹开车带我，啊，我要绑上带子的时候，都说不用绑带子。我说为什么不绑带子？这里没有警察。我说我绑带子不是为了警察，你知道吧？所以 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怎么样活出见证的？我们不是个虚假的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做双面人生呢？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虚谎的里面。这个世界太多的谎言，太多的虚假，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见证。阿不阿们，弟兄姐妹，阿们。第五个，使命的长远性啊，先在大马色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弟兄姐妹，里边和外面得救的功夫相称。我们里边，我们常常很自嘲说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，但是有神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。我们外头有耶稣的义，但是里边有圣灵的内住，这是我们得救的双重保证。所以我们一生要怎么样，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归正和感动，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惊醒的人，我们里边就不再做双面人生，我们里边的这个生命要和外面得救的功夫相称，成为表里一致的人。所以使命持续一生，使命超越地狱，使命超越时空，使命无疆界啊。弟兄姐妹，它是无疆界的，在家里你一样有使命，在职场上你一样有使命，在教会里面你同样有使命。弟兄姐妹，任何一个事情，不管你组织学也好，不管你是青年聚会也好，不管你是外向的活动也好，弟兄姐妹，只要有使命，上帝叫你带领，叫你去做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尽自己的本分，干什么？要舍己，用爱心去传递给大家。第五个，生命在使命的过程中成长啊，我们就看见保罗，特别保罗在圣经里面特别明显啊，保罗在遵行使命的过程中，品格被塑造，生命在成长啊。他并不是一开始他就是，他一开始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一开始的时候教会人都不承认他的啊，除非那个巴拿巴，因为巴拿巴是个好人，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说摩西是个好人，当然摩西是好人，但是圣经没这个字，唯有巴拿巴有，巴拿巴是好人，好人才能把他介绍出来，你知道吧啊。虽然因为马可的问题，巴拿巴和保罗二人起了纷争，甚至彼此分开，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基比路去啊。弟兄姐妹啊，虽然他们争吵好不好，但是神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，使他们更多的传福音。后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道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们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也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益处。你看到没有，保罗是在有进步，他在悔改。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看死了，那会儿马可虽然有软弱，我们应该给他有时间，加以时间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给人时间的，我们看这个人给他祷告了三年五年他不信主，就说这个人是个下地狱的材料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三年五年他第六年就得救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个持之以恒的啊！你看那个马可就是后来证明什么，马可写了马可福音嘛啊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写到，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，他一开始说就是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不一点不在那个时候，这个是个事实。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，在提摩太提摩太书信里边的时候说什么呢？他说在那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证明他一切的忍耐啊。弟兄姐妹，我想他到最后要交电的时候，他就回想起来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想什么？我是牧者，我经常做一些关怀工作啊，到了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，我要去为他祷告，为他去做一些后事的一些处理啊。我没有听见一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哎呀，我真遗憾我还没有当过国务院总理啊，我很遗憾我还没有吃过什么海参，是不是？他从来没有说这个，所说的都是什么？我亏欠，哎呀老王，哎呀，我上回我这个事我办错了，我如果能够有机会我就当面和他道歉， 他们都想这个东西，没有机会了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保罗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到和那个光越近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把他里面都照透了，知道吧？我们以前看的是外面，但是到了和光趋向光源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光把我们里面都照透了，他只看见自己什么罪魁啊，他看见上帝的对他忍耐，一生的忍耐使他怎么样走到今天，他可以为当跑的路跑尽了，当守的道他守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这种忍耐的心智啊。给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约翰曾经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啊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写道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弟兄姐妹啊，那个我哪去了？那个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个这个我是谁？这个我是活出来那个什么呀，一个新造的生命啊。使命在身，自当奋勇，各尽当尽的本分。完成使命的能力来自于上帝的恩赐，坚定使命的责任来自于顺服的意志，成就使命的结果是上帝的名被高举，基督工人的生命被塑造，更多的生命归向光明。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姐妹啊，使命欲趋宏伟，自我愈发微小，并不是我自是使命越大，我这个人就特别张扬，不是的，弟兄姐妹啊。所以当使命越趋宏伟的时候，越发没有自己，这就是伟大工匠借着使命造就生命的巧妙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能这样吗？世界上都是张扬自己，对不对？是没做多少，先把自己的名字张扬上来了啊，那个巴别塔没改成，先要怎么样宣扬自己的名字。但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只有一个，是他的名得荣耀，因为他得荣耀才有我们的荣耀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我们一起来念念啊，使命在身，自当奋勇，各尽当尽的人，从后边念，完成使命，预备一起，完成使命的能力来自于上帝的恩赐，坚定使命的责任来自于顺服的意志，成就使命的结果是上帝的名被高举，基督工人的生命被塑造，更多的生命归向光明。好，谢谢。使命在肩，责任重，哪怕雨狂雷声隆，凶山恶水坎坷路，遵行圣言当尽忠，末日号筒遍野声，守望台前更惊醒，谦卑柔和扶主恶，基督得胜我得胜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。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看不见主你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你要我们所发挥的功用是什么。我们知道主你保爱我们，你雕刻我们，你把我们摆在你的王冠上，就像王冠上的宝石一样，乃是叫我们这个人能够使你得荣耀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今天主啊，你也把这个使命加在我们六家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，主啊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使命有宣教意向的人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去得胜，过那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基督六家同在，把更多的得救人数加在教会里，使我们同走属天的道路。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门。